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带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节目，我是罗晨。
听众朋友您好，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的好时光，我是主持人郑飞。
郑飞，这几天好像天气有点寒冷，还略带湿路的，出门不是很方便哦。
嗯，没错，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如果您此时正在路面上驾驶的话呢，一定要谨慎驾驶了，路面湿滑，特别是在这个夜间，现在华灯初上的时间特别早，基本上5点钟天就黑了。
这几天呢是特别的寒冷，但是我们上周日的这个听友见面会是非常的火爆。那现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给我们没有去的这个听众们大概的介绍一下？
对，这一次的听众见面会是助您走入澳洲的一个政府部门现场咨询会。那当时呢是有差不多200多名的这个朋友啊，我们的听友们到现场了，整个现场是非常火爆的，那
高朋满座。
对，没错，都是特别的热烈。这个反响，那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仅仅是参加了活动，自己的问题得到了解答，那同样呢也是手捧着很多的礼品回家。
对，颇有收获啊。
没错，都基本上无一例外的表示下一次希望之声的活动还是要继续来见面的，继续来参加。
那我们有没有下一期已经在计划中的这个见面会可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先透露一下的？
那还确实是有，就在9月29号啊，9月29号在 Burwood RSL Club。听众朋友，您可以现在就开始关注了，9月29号在 Burwood 地区。
说起来其实也不会太远，就2-3个月的时间，那到时候听众们千万要留意我们的登记注册的这个通知，对吧？
好，那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车来车往资讯方面有哪些好的消息要分享给我们的这个车友们？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啊。第一条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空中的车辆啊，这个 Qantas 是我们澳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它计划要开通从悉尼到伦敦和悉尼到纽约的这个 non-stop 的这样的一个航线，
直飞，就是直飞。那这个从悉尼到纽约到伦敦，那起码都要飞上15-16个小时吧？
是的，从悉尼如果飞往伦敦呢是21小时的航程，如果是直飞纽约的话呢是19个小时。在目前来说，在飞往这两个地方，其实您都是需要中转的。比如说飞欧洲的话，大多数人可能是到迪拜或者是多哈去中转。那纽约的话，可能都是先飞加州了，然后再转到纽约。
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这样的长的航班的。那如果还是直飞的话，那可以想象这个难耐的程度是多么的恶心啊！那至少 Qantas 要做好准备，让这个乘客要非常舒服吧。
对，这也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痛点，其实确实它要开通这两条航线必须要解决的痛点之一。你比如说这么长的时间在狭小的机舱里面，旅客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活动空间给他？
没错，
你不能永远坐在座椅上看那些 video 啊，你得有个活动的空间，让他们解乏也好，或者是保持这个体力也好。这是其中一个挑战。再一个呢，飞这么远的航程，其实目前商用的客机里面还是没有这样的客机的，所以Qantas因应这次他们的计划，还特地Qantas 的 CEO 啊特地去信给波音和空客这两大飞机制造商的 CEO， 要求他们为 Qantas 开发这么一款飞机。
所以就还是在计划当中了。
对，
那具体什么时候会推出这个直飞的航线，我觉得也还不是近期吧。
这个时间表倒确实还没有，但是 Qantas 把它当作是他未来10年一个要改变的一个大的一件事情，用来我想可能作为他在航空业的一个跃进吧。就是目前还没有人去开一个这么长 non-stop 的一个航线，他们可能想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领先者。
那也是不错的。在这里呢也是为我们的 Qantas 澳洲的这个数一数二的航空公司啊自豪一番。
对，那我们期待他们新的这方面的进展啊。
好的，那第二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聊电动车。那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电动车的这个话题基本上在我们很多期的车来车往的资讯方面呢都会 无一例外的聊到这个话题，
对，都离不开这个，
没错。所以呢，从这个就可以感受到电动车的热度了。
对，
那今天的这个电动车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或者更新的消息呢？
这个电动车的时代就感觉它的步伐是越走越近，连这些传统的汽车制造商都面临这个不得不承认啊，电动车是这个趋势，他们在转向去做这个。当然关于电动车呢，它的讨论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啊，电动车它是它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环保的这种一个理念来开发这个车的。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其实它的环保的这个理念啊，其实未必是由他讲的那么好。那么我这里其实有些资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你比如说其实电动车它每行驶一公里，它比燃油车少排放了只有几克的二氧化碳啊。但是呢，电动车在生产它的这个电池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是产生了5吨左右的二氧化碳。那如果按这个去计算的话，其实你会发现电动车至少要行驶150,000公里才能够比同样的一台燃油车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其实振飞，你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其实就是它的这种节能或者是环保的这个效应啊，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
没错，那我感觉完全是一个噱头了，这个所谓说的环保。因为你看刚刚根据这个数据啊，就是我们在生产电池的过程当中，这个电动车就要产生5吨了，那每行驶1公里它才比燃油车少几克的二氧化碳，而且要行驶到15公里，
15万公里，
这怎么可能？
对，所以这是
一个，那我感觉是不是会入了坑啊？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因素还是没考虑，就是电动车它不是要充电吗？那这充电呢，其实你是来自于电网，对不对？那如果你的电网发电的本身的技术不是环保的，比如说您还是这种传统的火力发电，那其实它这过程中也是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的。那等于就是说，你是把所有这个车辆应该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后集中到电厂去排放了，那这个排放总量其实也是蛮惊人的。除非你的电网供电已经转向了全部是这种环保的，比如说太阳能供电或者是风力水力发电，那这种供电方式对于澳洲来讲其实是蛮不现实的。你记得我们上次有谈过挪威，它是准备投资这个110亿挪威克朗去扩建它的电网，但挪威它的地形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适合这种水力发电的，所以它全国应该有90%以上的电是来自于水力发电，可以说是比较环保的。但是澳洲呢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你比如说澳洲其实它地形是低，然后呢是平坦，那等于说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落差，没有水的落差，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干旱的大陆啊。你看我们的人口分布都是在沿海这几个有降雨相对还充沛的地方，广袤的这个内陆地区都是缺水的，所以它并没有很充足的水源来做这个水力发电。所以挪威的这种电力车的发展这个经验呢，还是很难挪用到澳洲来的。
可能是在我们上周分享到挪威的这样一个大力普及电动车的这样一个计划之后做出的一个讨论吧，在澳洲就发现其实澳洲并不适合于完全是搬照挪威的这样一个计划，对吧？
是的，一旦我们普及电动车，其实我们的电力的供应还会主要来源于煤炭这种发电的电力发电这种方式。然后呢，我们其实国土面积跟挪威比也是蛮大的，所以说对电动车在续航能力这方面的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如果你说续航能力太短，那就你需要建非常非常多的中间的这种充电站，那这个投资成本其实你要跟挪威比起来不可能是一个数量级的。
没错，那其实说到我们澳洲，我们更是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了。
是，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对于这个燃油车的一个补充，所以说可能各个不同的国家要有不同区别对待。
是的，所以就是说其实真正如果只是从环保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我倒不觉得电动车真的能够带来多少现实的效应。但反而我觉得其实电动车它为什么现在这么时兴，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朝向这个智能化和这种远程控制的角度去发展的。只有有电啊，你能够保证24小时有电，你才能够保持你这个车一直在线，随时能够被远程所控制，或者是说能够去在空中去 upgrade 你的 firmware 提供新的功能，那其实就越来越像一个电脑一样。所以它只是依赖于这种电力的供应使它成为一个智能的这么一个汽车，我觉得这才是它火起来的这么一个原因。
我倒是挺好奇它到底这个电动车如果大力普及之后发现还是存在非常大的环境的问题啊，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那到时候又该怎么办？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好，那接下来这一条消息呢，我们来看一看澳洲本地特别是我们新州方面的一个消息了。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记不记得，我们此前是有讲过新州是要推行数字驾照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会很方便，因为经常我们都会发现有时候忘带驾照这种尴尬，很担心到时候交警来查的时候，哎呀拿不出来，
没错，
还得解释一番、
嗯、是，而且怎么说都是一张卡嘛，这个卡就有被掉的风险了。
对，
嗯，那现在这个数字驾照呢就非常方便了，只需要在手机上就可以保存到您自己的这个驾照信息、嗯、那不管是有交警啊或者任何方面您自己个人身份证件都可以从手机上面去非常轻易的获取和出示。
对，一旦这个实施以后，其实数字驾照就可以实行您现在这个物理这种 physical 这个 car 能做的事情它都能够做了。但是这个驾照一旦数字化以后呢，它其实有一些需要 concern 的东西的，比如说这个司机的个人信息该怎么保护，如何防止这个人家伪造一个驾照啊、嗯嗯。那这个新州这个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发言人就说，新州的这个数字驾照呢将会采用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个平台，叫做 TrustGrid。这个区块链可能有一点点技术性哦，其实它的特点就是说它能够确保安全性，同时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分散式的资料库，然后它的记录是不可篡改的。听起来怎么样，郑飞？
我就听到了这个不可篡改，就是说不可以更改、嗯、那可以复制吗？
其实也是很难的。其实他讲的一个去中心化就是说他不会想所有资料存在一个像我们现在惯常用的一个中央的存储器，也就是说你黑客是没法去黑掉某一个设备、
哦、
然后拿到所有的资料、
嗯、
它是分散存储在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 你是没法去集中去黑它。那不可篡改就是说真实的资料那它是不可能去篡改，它伪造出一个假的身份出来。
嗯，明白。
但这里其实区块链呢是现在很火的一种计算机的这种存储的技术了。技术上可能我们很难解释，但是现在最火的大家也很能听过的一个比特币就是用这个技术。
区块链是，嗯，说到比特币，那区块链就会马上浮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眼前了，相信。那说到这里，我觉得他对于虽然这个New South Wales Service 发言人他是有这个说法，但我个人还是持一个保留态度的，因为现在手机数字时代嘛，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好的任何一个操作，哪怕是自己有意的去删除了，其实都是在某一个地方是可以有迹可循的，
是删不掉的。
对，所以这个数字化的个人信息我觉得可能也还是存在着这样一定的这个风险和隐患。
对，数字信息是最担心它的泄露和被人盗用，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完全盗用了你所有的信息，但是把你的照片换了一张，很可能他把他变成一个真实的这个驾照的拥有人，而你被交警查的时候你可能变成一个 fake 的 identity 了。
对，更可怕的是利用这些个人的信息啊，如果他是从各个角度都拿到盯住了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亿万富翁，盯住了这个人，那从他各个方面的途径去拼凑起了他的一个个人信息的一个全貌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件了，我觉得。
对，这确实是我们的生活转向数字化以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啊。
嗯，
好
好的，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马上会请出我们这一期的是不是也是有个重要的嘉宾。
嗯，是我们的老朋友石俊先生。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买房是人生大事，选择一个好的贷款公司能帮您省钱又省心。无论您是银行业务、房屋抵押、融资贷款、财产保护还是保险申购， SmartLine Bexley 都是您最佳的选择。25个借贷机构，上百种借贷方案，服务优质，值得信赖。 SmartLine Bexley 让您借贷更放心，即可咨询 SmartLine Bexley， 电话02-9567-8080 9567-8080。
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每周三晚6:30，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甄飞。那刚刚为您分享到当周这样一个汽车行业资讯值得您去留意和关注的，我们再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就是您的老朋友了，这个我们的汽车专家石俊先生。欢迎石俊先生您再次做客我们今天的车来车往。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石俊您好，我听说今天您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澳洲第一台的全电动 SUV 是吗？
全电动小型 SUV。
这是哪一个制造，哪个汽车制造商的品牌？
现代 Hyundai。
为什么你要今天把这样一台这个全电动的小型 SUV 带到我们今天车来车往，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已经可以买到了吗？还是还不能，还需要期待一下？
哦，这情况它是卖的还很好，
卖
现在只有两台车在船上在运过来，七月份可以到澳洲，后面什么时候到还不知道，全部卖完了。
这两台是第一批的还是前面其实已经在卖了？
前面已经有了，前面已经
在卖，就是路面上其实已经有这款车在跑了。
对，但是我的老师，我路面我还没看到过。
那这款车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石俊生跟我们讲讲。
我们说起电动车嘛，首先关心的就是那个里程了，可以跑多少路。充满电可以跑多少，它呢是可以跑449公里。
这是充满一次电它能够跑这么长。
这样的话呢，449公里呢还是可以的。
这个如果是对比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3我记得它的一次性充满电是行驶里程是460公里，也相差无几了。
那很接近了，接近了。
哎，对不起，我想打断一下，这个我好像有点后知后觉，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台车，现代的 Kona 是澳洲第一台全电动的小型 SUV。那这个特斯拉我们以前其实有讲过啊，特斯拉也是全电动，但它不是 SUV 对吧？
对，它是轿车。
它是轿车哦，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把这个澳洲的第一台 SUV 带给听众朋友。
应该是说小型，因为
小型 SUV
特斯拉是有一款应该是叫中型的 SUV， 它叫 Model X。
Model X 应该是全尺寸的，因为它算是大的。因为还有一款那个叫 Jaguar， 就是捷豹，它有一款 SUV，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说它第一款是小型 SUV。
好的，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选择特斯拉之外和 Jaguar 之外，又有多了一个选择现代的。
因为现代呢它是最亲民了，价格是最便宜了。
好，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一个亲民，这个不要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就可以购买的全电动的小型 SUV 今天要带给您。所以呢，它到底性能怎么样啊？我们来听听石俊先生来讲一讲。
先介绍一下它的充电情况啊，一个是里程我们已经介绍了，还有充电呢，它有三种形式可以充电。充电它的形式啊，一种是它你买车的时候它送你一根 cable 线，但是这根 cable 线充呢，要从充满电要多少28个小时。
哇哦，
这个是用什么电呀？就家里的那个电
源插座？就是家里的电，
要充28小时。哇哦。那这个好像
你可以买一台Home Charge Station， 那可能好像花1-2000块钱吧，那呢就快了，也是家里的电就可以充了，9个小时35分钟。
这个 Home Charge Station 它是怎么工作？它也是插，它有个电源插到家里的那个插座，然后再供电出来？
它就是一台东西，看上去像一本书一样，较厚的一本书，挂在墙上，然后电源就插在车上就可以充了，9个半小时多一点。
就这个 Home Station， 它本身用的是我们家庭的那个电
，家里的电，
插那个插座，然后经过它再出来去充这个 Kona 这台车就会更快，只需要9个小时多。OK，
对，那9个小时呢，就你回家以后一个晚上充，
对，一个晚上
足够了，而且呢，你可以晚上是 off peak 时间嘛，充电还便宜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直流电 DC Fast Charge Station， 它呢就是在外面的充电桩了。它就快了，它呢从有如果是50千瓦，它有两种标准啊，一个50千瓦的话，快充，充到80%，75分钟，用100瓦的充到80%满，54分钟。
那石俊先生，这个充电桩一定要去到像这个 Hyundai 它的一些车行才有呢，还是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种充电桩？
它呢介绍呢是说就是有通用的标准的，也不光是那个给 Hyundai 充的，但是我查了一下，全国是看上去是不少了，地图上看一看，我们这附近只有3家。
你是说在悉尼只有三家？
对，悉尼附近就三家，而且一家呢可能就是 Tesla 它本身，就是它是在 Atman， 在
Atman， 对
Atman， 它我看它是就是给 Tesla 充的，其他车还不能充了，所以这倒是个问题。如果你
那另外两
家
在家
里充电桩还不是 特别多呢，当然政府是有计划要建很多充电桩了。
那 Hyundai 这个它已经有了这另外两个充电桩又在分布在哪里呢？悉尼的什么地方？
叫 Homebush Bay。
Homebush Bay，
Homebush Bay， OK。
对，
那另外一个
是靠近，一个好像是靠近 City 那边的。
哦，那主要就还是集中在这个以市中心发散的，就是北亚这个西边的，
就内城区一些靠近 City 的，不会到太郊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才三个我觉得是很少，
这个便利性来讲还是不足够。哦，
没错，
而且它是不能跟 Tesla 的车是互充的，对吧？各自是各自的充电
桩。我看到另外一个也是 Tesla 是不加的，在 Glebe 那也不行。
但他们两个车型是不能通用的吧？
应该是不能通用的，因为它上面就写是 Tesla 嘛，Tesla 是不加的。
好，
这 Glebe 就在 City 附近了。
那看来就是说最实际的这种，如果是您购买这款车最实际的充电方式还是买一个那个 Home Station。 然后呢，
对，Home Station 呢，但是就也有一点问题，如果我外面开回来电用的差不多了，今天晚上突然要出去，你说不行，我这车没电。
那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我觉得确实没法去解决的，就是说您开回来的时候已经是
要等一下，
对，已经是差不多没电了，马上要出去，那你还真的是没办法。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现在电动车啊它面临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可能你家里还必须得备一台燃油车，你不能说家里只有一台电动车，那真的会很不方便。
对，
那可能都要等一下，等充电桩完善起来了。
这个，
我试驾过之后啊，我本来看看这台车，百公里加速7.8秒，这个车也一般般了。但试驾以后很有劲啊，开车。
哦，您试驾之后
还是很
觉得很有劲，
所以他说卖得很好，每下子都卖完了。
那这款车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一些
啊
别的特性？
它的输出啊，它的输出是150千瓦，359的牛顿米，它重量是1685公斤，它倒还不错了。因为电动车都是主要是电池很重嘛，车重都很重。哎，我看这辆车只有1.6多一点，但是
1.6吨吧，
1.6吨啊，
1.6吨。
我试驾以后啊，感觉比我有点惊喜，加速很猛，
就这种驾驶体验还是不错啊。
驾驶体验很好，因为以前试驾过 i3 毕竟还是很小。他说我们知道那个电动车的扭矩很大，它起步加速快，但它是180牛顿米，那个就接近400了啊，开起来加速非常灵敏。
那在这个市区这个道路驾驶的时候，瞬间超车的这个能力应该非常强。
非常好。其实电动车呢，它是起步非常凶的，到高速的时候它是不行的，但是高速我们也用不到。
对，在城市的话高速，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说嘛，电动车其实最适合就是您这个平时通勤啊，就是往返于家庭跟您的这个公司之间，哎，来用。
对对对对对，
嗯，
这是最好的。如果你要长途出去跑长途的话呢，可能 Tesla 好一点，因为 Tesla 充电桩比较多嘛。
好的。
那这款车其实电动车我们知道它往往都有一些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些智能的功能，那这款车有没有一些类似的？
哦，对对对，它有智能功能的。它呢，我们就说一般的，我们就说比较特别一点的吧。它你看它有自动跟车，我们平时叫 ACC， 就是 Automatic Cruise Control， 它叫Smart Cruise Control， 叫 SCC， 那一样自动跟车。以前呢，我们最简单的那个叫 Cruise Control， 巡航呢。
巡航。
它如果前面车你要自动去，要人工去刹停它，然后踩油门，它现在都自动了。前面车停你也不用管，它也停。前面车走你也走，而且可以调距离的，我多少距离跟车。
就是由电脑控制帮您保持跟前车的这个距离，不需要介入。
还有呢就有自动刹车，如果前面车我没有用那个巡航，就是那跟车系统的话，前面刹车它也会刹，你就不会撞上去。
它是会完全帮你刹死，还是说只是一个警示说啊？
它可以把你刹下了。
那
就你这样你就避免， 如果你一个不注意撞车什么的就可以避免。
对
嗯，我觉得这个 cruise control 很多车都有的啦，那这个好像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
自动跟车很多车都有了。
对，
但是呢很多车呢是要加价的，就是作为选装
选配、
哦、选配、嗯、OK
就是最普通的呢，那现在每辆车肯定都有了。
嗯，
但是作为你自动跟车呢，有的是要选配的啊。还这样要说一下，早几年大概在十多年以前，当时这种功能啊只有高豪华车才有，低端车是没有的。现在反而呢低端车呢它都可以给你标配了，反而豪华车很多呢是要选装的，要选装又很贵。
嗯，
现在往上转个道过来，因为现在已经很普及了，是吧？
对，技术也很成熟了。嗯，
那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疲劳警示功能，
嗯，
它会观测你的眼睛，如果你老一天要打瞌睡它会提醒你。
哦，
这也是这
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车内的摄像头去
对
去观察您的眼神，
观察你的眼睛、
啊、如果觉得您要打瞌睡了，它其实怎么个提醒你呢？是发出声响还是说帮你减速？
它是用声音或者方向盘的抖动吧。
或者
声音或者
方向盘的抖动，
那会不会说强制您要到路边停车休息一会儿？
这倒没有
、啊、
因为只是就像它有点像那个道路偏移系统、
嗯、
如果你在道上你没有打灯你偏了，它就知道、啊、你疏忽了，它就会方向盘抖动或者给你拉回来。
嗯，
帮你警示你，方向盘一抖你就会醒了嘛。哦，
对，
方向偏了。
好，
这个东西很多、嗯、现在很多比较普及了这个。
对，
那其实这台车有没有一点点半自动或者全自动驾驶的功能在里面呢？
好像还没有。
OK，
这个还、嗯、
就是说它的这个车所具备的黑科技，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自动跟车，然后疲劳警示，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还有没有其他有亮点？
对，有亮点的地方
功能。因为我们对这种纯电动车啊，都期待它就是非常的智能化，更多的这种由电脑控制的东西出现。
我要试驾的时候，因为我试驾，我看，哎，这上面有方向盘，后面有两个，我们叫换挡拨片。因为电动车没有变速箱的，我想怎么要这个东西啊？原来他说呢，这个是调啊，怎么说啊？你开电动车和开普通车是不一样的。电动车你油门踩下去啊，这个电门啊踩下去以后一松，它可以调一般的，一松你会感觉到车响，踩刹车一下车就慢下来。其实这时候呢它在充电，它应该是利用热能来充电，把那能量收集起来。这三档它可以调，你我不要很厉害的，然后我如果我不习惯这种开法，我要就像开普通车一样，
要平顺一点。
油门松掉让它自己滑行也可以、可以调三档。
嗯，
如果你调的最就是充电最多的一档，那就它可以很快可以帮你把车刹停。
嗯，
很多时候你不除非紧急刹车都不用。
那其实石俊生，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它不是没有这个换挡这些概念吗？那它的这种提速啊是怎么个提速？就是说它电压越来越高、
哦、它就
踩
油门，就是踩
电门，
就踩油门，因为它没有变速箱的。
那就是说我踩的越深它就不断的加速，然后松了它就慢慢减速。
对对对，
嗯，所以这是一个
开下来不错，方向也挺灵敏的。
嗯，
倒是
好。从这个现代的 Kona 听下来啊，这个黑科技好像还是表现比较平淡。那我们来最来关注的，刚刚在节目的最开始石俊先生就说了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那我想很多朋友也关注了，那我想要买它的话要花多少钱？那我和同类型的燃油车比起来我能节省多少钱
啊？它如果价钱呢它是会贵很多了。看啊，它汽油车是25,990到43,600，电动车呢63,600到70,500，这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那就是一台电动车可以买两台汽油车。
对啊、
那石俊生您觉得这样划算吗？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它这个电动车，长远来讲能有带来一些什么好处吗？
长远它现在就是可以直接，你最直观的就是你它比开汽油的时候会省，你充电比加油会省很多。它里面有个数据我摘了两条出来，如果你每天开30到40公里的话呢，你花费一年花费660， 省了848。
全年才花费600多的这个充电的钱，对不
对？
对
对，它充电是到在牛省呢是到3.4一度电的来计算的啊。那个汽油是1.6一升的来计算，如果每天开50到60公里呢，那你就花费呢是1044，省了呢1333。
哎，这费用折半了，省了一半的钱了。
嗯，
这个不错。
这里面呢是，而且呢它还有。它的维修费保养费肯定是便宜的，因为它里面东西很简单，没有又没有发动机，
对，
又没有波箱这一类东西，
对，电动车的、这个、
也不容易，会零件会少很多很多，
是、电动车的机械结构比燃油车来讲是会简单很多。
而且呢它有8年无里程限制的 warranty。
哎，在这里的话，讲到售后之前，我想问问石军先生啊，我们来算一算刚刚这个价。我刚刚有计算一下，假如说，电动车，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购买电动车，那你比这个购买同类型的燃油车花了一倍的价格，我们就打这个价格是30000的话，如果您是每天开这个5到60公里，像石军先生那个数字，就是说你一年下来要比燃油车要节省1000块钱左右，那这里基本上你要花30年了。对吧？三万
除以1000，
30年是30年，那30年你才能把这个成本算回来。那我想问问石军先生啊，我们这个如果买这个电动车，开得了30年吗？
其实呢，这里面呢，一般的我们就说呢，其实是省油，或者说是其实钱是不省的。
钱是不省的。
从这里面曾先生很精明，马上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为那个车价，你靠这些比汽油省的那些钱呢，是看了不回来的。
我觉得真飞这个计算，哎，非常的叫什么，有见地、啊。
他一下子就抓住这个点了。
就是
他
给你的
那
种那、
这个、
给你的省钱的概念，就是你不细想的话，好像是哎呀，哎，每年能省1000多块钱哎，但是你的购车价已经翻了一番了。再一换算，30年我才能省回这笔钱。
对，还不如不要了。30年那个车都开厌了。
有两方面，一方面你开过以后，我本来觉得这个车没什么，哎呀，我开过以后觉得感觉很好呀，觉得以后可能是要开电动车。电动车，你看它这个性能看上去性能一般的，加速就很猛，那你说你开一个性能好一点的，那可能开起来感觉就更舒服了啊。
所以就说咱们选择这个电动车，可能并不是说你得非得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考虑，很多人可能确实是喜欢它的现在这种加速快啊，然后它里面这种超多的这种智能的东西，让你感觉很高科技、很 high tech 的感觉啊，哎，然后呢又是现在目前最时尚的，您可以走在时尚的前沿，可能等等这些满足感更大于您的这种省钱的这种考虑来选择购买电动车。
但是另一方面呢，现在不是很多政府国家的政府都列出来标明。什么时候到2025年，一直到2030年，就不销售那个燃油车
了，
到时候都由不得你。
但
是现在我个人看来啊，好像还不用太早，因为你充电是个问题，
就充电时间确实还是太长了。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
但是现在很多现在出来的有的车充电时间是比较短。
但这种车会不会更贵？就是它的购车的成本也会更贵，
就是贵呀、因为Hyundai还是属于比较普及的车型，
普及的。
如果豪华车的话，60块，但是就更贵。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电动车在目前来讲啊，还是这个富人们的玩具啊？是不是这种说法，郑飞？
是。对，好，那我们来算了这一笔账之后，刚刚石军先生您提到它是有8年的这个无里程限制的 warranty， 这个8年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年限了啊。
它这个8年其实非常长，因为我们以前最怕的就是如果开个几年以后，我们知道电池的性能会衰减
、
如果我现在冲一下，你现在说新的可以走449、450公里，过了几年以后只能跑200公里了，那我怎么办？还给你8年，那就比较放心了。
那其实像这种电池啊，很多时候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消耗品，在它的保修条款里面嘛，我有点怀疑。
这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电池它是一种消耗的东西，很多时候在保修的时候啊，它是不把你这个产品的这个电池是纳在它的保修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当它的性能衰减了以后，它不会免费给你换一个，性能全新的电池。
啊，
而是你必须自己掏腰包。
这个问题的提得非常好，也是很大家很关键很敏感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它有一个，它好像是这台车它没讲很多，有的是它有一个指标的，就是三年以后可以衰减到多少百分之，或者70%-80%，再低了我就给你换。
嗯，
要有这个，要可以说所谓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不能说你能跑就你就不换，那不行是吧？你肯定要衰减到多少，那就属于不合格了，你就得给我换。因为电池，一辆车电池的成本很高的，
是
但很大的重量，成本价钱也非常一般的，你自己是还是换还不行，自己换就不值得了。
对，就换车了。嗯，
对，要换车了。
那明白了，也就是说电池其实正常衰减肯定是不保修的，但是如果是以一个异常的这种程度去衰减啊，它有个标准，那肯定是这个电池是
有
质量问题，还是可以保修的。
如果我想低于70可能就不行了吧。
好，
说如果47，如果本来跑450的，300以下肯定就不行了嘛，接近70%了，那肯定就不行
了。嗯，那除了这个八年的 warranty， 还有其他的，就是有助于、有利于我们消费者的吗？
第一次 service free
啊，第一次 service free。
哎，石俊先生，谈到这个 service 啊，我挺好奇的，电动车的第一次 service 会有些什么 service 项目？因为燃油车比较熟悉了，对吧？您这个换机油啊，
我想到的
轮胎检测呀、等等，
就刹车了。
刹车，对，电动车也需要刹车片，
刹车或者方向一般也不用什么检查的，
对呀、
就是刹车。刹车皮了，刹车皮它一年肯定不用给你换的。
还有就是四轮的平衡可能也会检测。
对，四轮这个都是比较小的问题了。
嗯，
所以它会简单很多。上次我到 Tesla 去，我都忘了，它是一辆燃油车有几千个零件，它只有多少零件？差很多很多，好像80个多少个零件。
是
活动的零件，所以这样的话，它可靠性会高很多，就。出故障率也会低很多，太简单了。
其实这个零件的减少对这种dealer 的他们这种售后服务这块的利润影响是蛮大的，因为很多车卖出去嘛，它其实是靠后面的 service， 但电动车其实对他们这一块的市场是冲击蛮大的，甚至包括更多的这些汽修的这个行业啊，因为你故障率低了、都会有影响，
那是很蛮大的。如果 你说的，如果这个修理行业他就靠这个吃饭，你们都这个车都没有了以后
都不修了，
报废了，不能开了，那他就还不是转行的问题了，以后维修的活就少很多很多。
嗯，好的，那我觉得就是听下来，这个第一台全电动的小型 SUV 来自于现代的 Kona， 它这个我们的石俊先生操作起来驾驶体验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充电的问题目前还是一个难题。那再有呢，价格，电动车的价格也是不便宜的，我觉得跟特斯拉的比较低端的 model 很近了吧，这个价格。
但是呢，对啊，我也想过，我你卖的差不多嘛，但是他说不是啊，我是 SUV 啊，他是 sedan 呢、
是那个 sedan，
因为
车型不一样，
他也有一款 sedan， 他就比特斯拉便宜一点，
对，
便宜的不，但是他据他那个 sales 说，他说他们在国际上获得很多好评。所以车呢卖的也挺好，现在本来澳洲的车呢也给其他国家抢走了，所以他现在车呢已经卖完了，卖的挺好。
如果听众朋友您想买一台 SUV， 然后又想买电动车，那觉得它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它所有的那些缺点啊，其实是电动车现在普遍的缺点，不是它独有的，所以您也就不用挂在心上啊。那如果说你是想买一个有品牌的电动车，那可能你还是多考虑考虑特斯拉，对吧？毕竟它的品牌这种形象啊，档次还是略有差异，对吧，石俊先生？
对，所以我想，要不我下个星期我去试试那一辆价格、就是捷豹那台，捷豹那台是它要多少？13-14万吧？那它就比较性能就好了，高很多了。
好，那我们非常期待石俊先生下周的这个驾驶体验啊。
没错，下周的 Jaguar 电动车驾驶体验，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周三的下午6点钟到7点钟，晚间新闻过后，就是我们的车来车往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感谢石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